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进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利用法律反迫害中提高，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7日。近几年来，我经历了家人同修遭迫害，警察不断骚扰，利用法律反迫害层层上告，去派出所坦然讲真相等一系列的事情。这是一段艰难的过程，但同时这也是一个逐渐去人心、逐步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了我很多的怕心和怨恨心，也转变了法律是为邪党服务的观念，同时也明白了善用法律反迫害救人的重大责任与意义。一、家人同修遭迫害，警察不断骚扰。几年前，我的家人同修被非法抄家关押后被构陷为取保候审，在分局打算进一步迫害时，家人被迫离家，而后警察总是上门骚扰和电话骚扰，要求告知他的下落。面对他们的骚扰，开始时我采取消极承受或者回避的办法，不签收分局寄来的文书，不给警察开门，或者以敌对的心态开门并质问他们，导致警察的态度越来越嚣张，骚扰也更加频繁，甚至还电话骚扰我的其他家人，并威胁找不到当事人就找他的家人，找不到他也会照样判刑等等。一时之间，巨大的压力及怕的物质笼罩了整个家庭，而那时我的身体也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我的腿越来越疼，甚至上楼都吃力，蹲下去都困难，精神上的压力加上身体的疼痛，让人感觉不知所措。二、转变观念，利用法律反迫害。家人同修遭受迫害时，不管是派出所还是街道办，都说是我的问题。我也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沉迷于玩手机、看小说、不精进，才招来的磨难，才导致在磨难面前不知所措。开始时我们也想过利用法律反迫害，但是因为怕心，因为法律是为邪党服务等观念的障碍，导致迟迟不愿行动。而今我知道，不管我选择如何做，前提还是要多学法，学好法，归正以前种种不正确的状态。在系统的学习了师父的各地讲法，及看了明慧网上关于利用法律反迫害讲真相的交流文章后，我转变了法律是为邪党服务的观念。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法存在的，法律并不是为邪党服务。我应该要像同修谈到的那样，要正用善用法律讲真相。我决定控告相关参与迫害家人的警察。在公益论坛的律师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整理好了刑事控告状，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解除扣押物品申请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并先后邮寄给了分局、办案派出所、省纪委、市监察局、街道办、信访办、市政府等相关单位。过了应该给答复的时间后，我开始给各单位打电话询问处理结果。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怕心不断往出反，各种思想业也往出反，每次一想到打电话都感到压力巨大，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打，但是都被以各种理由推诿。同时我们在各举报信访平台举报， 也被推诿或者不予答复。而办案派出所在我多次打电话询问何时撤案后，派出所指使村委上门骚扰。虽然村委就只是问了下我是否还练法轮功之后就走了，但是我的怕心开始往出反，电话也不敢打了，发正念也进不了。后来经过乡内找，因为我的控告，他们不敢再来骚扰，所以我起了欢喜心，觉得正慑住他们了。同时这里还掺杂了报复心。再和同修分析，为什么此次不是分局找，不是派出所找，而是村委上门找呢？说明我的控告确实对他们有震慑作用，他们不敢直接干坏事，所以层层指使下面的人干，而我要做到是找村委讲真相。于是我带上文书找到村委，向他们揭露办案人员的种种违法行为。村委说他们也就是走个过场。村委的正面态度让我增加了信心，我继续给分局和办案派出所打电话，要他们撤案。分局把事情往派出所推，办案派出所说让我去派出所谈。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派出所找办案负责人，办案负责人下来之后表现得惊慌失措而又恼羞成怒。在派出所的大厅里，他先往里面走，我跟在后面追，然后他又往派出所外面走。就这样，我一边跟着他一边说让他撤案。他很气愤地表示自己撤不了案，还说你的家人的案子还没到检察院，你还把我告到了检察院。当时他的态度特别不好，根本不愿意和我多说，还说你的家人没犯罪，那他跑什么？一句话把我问住了。在我愣神之际，他快步地进了派出所。回家之后，我因为自己准备了很多讲真相的话没说出来而懊恼，也因为他的那个问题把我问住了而感觉今天的会面很失败。而后我们询问了公益论坛的律师，律师帮我们分析说，办案负责人的种种举动说明他心虚害怕，所以想以这种不好的态度恐吓回避我。而我的家人正因为没有犯罪，所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是办案人员在犯罪，我的家人怎么会配合犯罪分子的行为呢？所以我的家人离开就是不配合警察犯罪。律师的回答让我们豁然开朗，原来我们一直没有跳出被迫害的思维，我们一直在声明修炼法轮功合法，但是却把自己定义到警察迫害我们所画的框框之中。在我们逐级控告后，之前来骚扰的人不敢再来了，也不敢像之前那样电话骚扰我的家人了，反而对我们的控告不予以任何回应，我的腿也慢慢的好起来了。三，以慈悲的心态讲真相，警察说，谢谢你。而后我继续向分局、市局申请信息公开，又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而后又逐级向区法院、市中级法院、省高级法院行政起诉，他们均在无任何说明的情况下退回了我的行政起诉状，因此我把行政起诉状邮寄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收到后又层层向下推诿，最后把行政起诉状转到了区法院，区法院依旧是推诿不受理。但是此时派出所一改之前不搭理我的态度，打电话很客气地表示想要和我谈谈家人的案子，并约定了见面时间。为了更好地应对这次的谈话，我们咨询了公益论坛上律师同修，他们给了很专业的建议，并推荐了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利用法律反迫害的一点浅见，致受迫害大法弟子的亲属，正用法律扬长避短等文章，让我在和他们沟通时，对于对方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不回答，而是直接从正面的角度讲真相，避免他们把我的回答作为迫害同修的借口。会面前我仔细阅读了相关文章，并背了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端正了自己的心态。此次去派出所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警察当成敌对的人，而是要以慈悲的心态去向他们讲清真相， 从而让他们可以得救。我也加大力度发正念，并通知别的同修帮我发正念。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一个人开车来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门口的人问清楚了我来的目的后，让我在大厅里等。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开始发正念，感觉到一个巨大的镊子铺满了整个派出所。我的心很稳，感觉师父就在身边，使我的正念更强大了起来。我跟随他们进了会议室，一共三名警察与我见面。警察 A 说，是分局派下来的精通法律的警察。警察 B 和警察 C 都是此派出所的警察。坐定后，我开始询问他们的姓名、职位，他们都不敢告诉我，还借口说这次会面不是做笔录，而是信访接待，不需要告知姓名。然后他们就开始问我的家人的一些个人信息，比如家人的性格，为什么练法轮功之类的。我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对不起，这些我都不能告诉你。他们没有继续问这些，而是开始说我的家人违法之类的。等他们说了一会儿后，我打了一个暂停的手势，然后问他们，你说我的家人违法，请问他违了什么法？其中一名警察说是国安法。我让他们把国安法拿出来，并指出违反了哪一条哪一款。警察 B 在手机里翻，正准备给我看时，被旁边的警察看了一眼后制止了。我就告诉他们，我的家人没有违法，是他们在违法。他们持空白搜查证抄家，涉嫌违法搜查。先抄家再立案，立案程序违法。把家里的合法财产抢走，不给扣押清单，还拒不归回，涉嫌抢劫罪。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上门抄家，涉嫌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把无罪之人拘留，还强制刑事措施，涉嫌非法拘禁、滥用职权罪及徇私枉法罪等等。他们又说法轮功是某教，还说我的家人持有法轮功资料违法。我告诉他们，法轮功不是某教。2000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厅联合颁布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并且在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上又重申了该通知。我还告诉他们，法轮功资料是合法的。江泽民在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但是在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冰杰发布的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该文件废止了161个规范性文件，其中第99个废止的文件是1999年7月22日下达的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个废止的文件是1999年8月5日下达的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50号文件说明，法轮功书籍已被解禁，属于合法出版物。我说这些的时候，警察 A 一直在静静地听，并且似乎在认真思考。当我又提到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36条，公民有信仰自由时，警察 C 打断了我的讲话，并说不要扯这些。我就问他，你们在执行迫害法轮功的命令时，看到过红头文件没？看到过有盖章有签字的文件没？只有我提到的已经废止的两个文件。警察 C 不说话，然后看向了警察 A， 可能他觉得警察 A 懂法律，又是分局派下来的，希望他可以回答。但是警察 A 沉默不语，警察 C 瞬间变得愁眉苦脸起来了，然后快步走了出去。警察 A 和警察 B 见状也起身了，我跟他们一起走出会议室。我告诉他们说， 其实江泽民发起的迫害法轮功就是一场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总有结束的一天，结束了就是秋后算账，就会找替罪羊，希望你们不要成为中共的替罪羊。他们说，谢谢你，我们不会的。结语，利用法律反迫害这条路，我们还在往前走。虽然我们的控告还没有达到撤案的目的，但是我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撤案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为人是没法给神立案的。我们要做的是利用世间的这种表现形式，让体制内被中共欺骗的人明白真相，从而能够得救。当该明白真相的人都明白真相的时候，世间的表现形式自然会发生变化。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练功终于不困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2号。我重新走回修炼后，因为从前从事的职业导致我的修炼受到严重的干扰，学法犯困似乎一直伴随着我，打坐经常在后半段就迷糊了，也只好松开腿不练了，痛苦至极。直到最近，我才渐渐地走了出来。一，发现并纠正倒长状态。受明慧周刊1195期中的文章，重视发正念的一点体会的启发，我花了200多元买了一个老款二手手机，多次格式化后，不连接 WiFi，不放手机卡，不启动手机的任何附加功能，只用来录制自己发正念和练功动作，有时也用来听交流文章。当第一次回放我自拍的发正念的录像后，我真是惊得目瞪口呆。我看到自己每次发正念都有严重的倒长现象，有时自我感觉明明是立长挺有力度的，但录像上显示的却是时不时的手倒下去，有时都平放在胸前好一会儿，勉强立起后又倒下去，就像扇扇子一样，人也是迷糊的样子。午夜那次正念，有时都东倒西歪的睡过去了，我这战场上的主帅在睡觉啊。当我连续录像几次后，我为我的状态而坐立不安，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事实。几年来，有个同修是多次提醒过我发正念倒长，但是因为我没有亲自看到，所以并没有想到倒长会倒到这种程度，所以可想而知，这样发正念又能清除多少邪恶呢？难怪我的家庭环境受到这么大的干扰。前段时间，我陪一名新学员看师父讲法录像，每晚一讲，每次看了20几分钟时，我头部就会渐渐地笼罩一层昏困的感觉。当我站起来看时，会缓解一些，但每次看到1小时左右，头部就似有一层东西隔住，真是困得不知道师父讲的是什么，很是苦恼。一天，我站着看师父讲法录像，倚靠着立柜都要摔倒。我踉跄走到其他房间，心想，这时发正念，短时间也发不好，那我就做点常人事吧。刚好我有件东西要买，反正头脑不清醒，不如这时买吧。我平时极少用手机，便打开丈夫的手机上网购物。还没翻到那件商品，我头脑瞬间清醒了， 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了。我当即惊呆了，原来邪恶就想让我看手机呀。可我此刻头脑这么清醒，为什么不看法呢？我立刻扔下手机，跑去把录像看完。头刚要昏困，我已经看完了这一讲。我想，看书学法时还没困成这样，为什么看录像就被邪恶阻挡成这样？我知道是邪恶害怕我看录像，那么我就非得看好录像。于是那天我发正念时说，创世主让我学法做好三件事，你邪恶阻挡我做三件事，那我就以干扰正法的罪清除你。然后我守住大大的灭，心想我的正念一定会清除你。就在我这样发正念的当晚，看录像就没怎么困，后半讲法也顺利看完。连续几天这样正念发下去，以后看录像再也没有困。我又反复学习了明慧网关于发正念要领更新二，增加了发正念次数，一天大概共发9到10次，每次都在半小时以上，有时2小时。只要发正念，每次都拍摄并回放看实况。发正念时，我要求自己腰杆挺直，挺胸抬头，颈直身正，手掌根部撑住，手指竖直，头脑绝对的清醒。随时睁眼看一下手机屏幕，注意自己的手和神态。但就这样，手还时不时地倒下去。我知道是自己的主意识被干扰，但我又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情况。我就在发正念时直接加一念，清楚抑制我主元神的生命与因素，清楚让我头昏脑胀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楚干扰我学法练功发正念的邪恶因素，彻底清除。这些因素在阻挡大法弟子做好师尊吩咐的要做的事，我们绝不能姑息，要头脑清晰地清除他们。有时困倦时就睁着眼睛发，站起来发。思想守不住那个灭时，我就用纸板写上一个大大的灭字，眼睛盯着他，就坚信我一定能战胜邪恶。一会儿头脑昏沉的感觉就退下了。过去当我头脑很昏很困时，以为是睡眠少，就用睡觉去缓解。可事实上睡醒当时是头困缓解了，但很快还会头昏头困，是因为背后那些邪恶还在我的空间场干扰着学法做正事。如果这时我能克服惰性，就发正念，勤发正念，多向内找，这种干扰就会越来越少，学法练功效果就会好起来，也就形成了良性循环。现在只要一有时间就先发个正念，使另外空间邪恶不堆积，并注意加强主意识，避免倒长，然后再开始学法背法。经过2个月左右，我终于把倒长的现象纠正过来了，基本手掌都是直立的，但偶有困倦时还会倒长，所以我现在还在自拍检查我的情况。其实发正念频繁出现扇扇子的人，打坐时也很难不瞌睡，病业状态也难以突破，所以自拍一下是否倒长是改善修炼状态的一个很好的出路。我在很多年前就有人给我指出倒长，但我实在是没想到长会倒得如此触目惊心。如果早些年就自拍，早做纠正，绝不至于现在存在的修炼被严重干扰的惨痛教训。所以提醒同修，找个内存略大的二手手机，不建议用带手机卡的个人手机。 检查一下发正念打坐情况，如有倒障一定要突破它，也许能帮你走出磨难。二，反复学习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帮我发好正念。多年来，随着学法的深入，发正念效果也在提升，但感到最直接的帮我发好正念的就是学习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平时感觉那个发正念要领的内容都知道了，但每次学一遍该要领后，都会有新的指导，新的收获。于是按着去做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的正念效果就会很好，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因为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指导嘛，所以建议同修人手一份，经常学习一下这个发正念要领，真的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其实很多同修发不好正念，都是因为用人念想问题，以为是自己这个人在除恶，发正念用很大的蛮力去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这种高能量物质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本事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那个高能量物质它在另外的空间，它不是走我们这个空间，所以它的时间比我们来得快。你要去击打别人的时候，不用再运气再想了，那个功已经到那儿了。别人打你，你去躺的时候，那功也已经到那儿了。我理解就是灭字一出，那功和各种神通瞬间已经到了九霄云外去追找邪恶了。我们只要牢牢地守住这个灭，守不住时可以在头脑中写一个灭字。有时刚写完最后一笔，就能感受到邪恶已经被灭掉了。有时邪恶干扰，写的是歪的，但也管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念头一闪，那里面的附体就会上来。修炼人的念头一闪，都会带来另外空间的变化，何况我们发出的是正法口诀，那该是多么惊天动地的除恶景象。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统统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改变观念，要放眼于大处，相信自己的正念一定能够除恶。反复学习发正念要领，反复揣摩，反复训练，渐渐的就能显现出斩妖除魔的威力。三，真正认清所有的后天观念不是自己。我反复阅读和背诵师父的《佛性》这篇经文，从而让我清醒的认清，所有的观念和执着确实不是自己。思想中反映出来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和念头，都是旧势力操控的，都应该全盘否定的。先天的纯真的我根本就没有这些想法，真正分清后就能坚定地排斥它了。各种观念执着一露头，就把它抓住清除。我不要你们，你们只有死，我的身体我自己主宰。这样一段时间后，出去做事也坦荡了好多，什么摄像头，什么迫害，都是后天的观念反映出来的，和先天的自己毫无关系。这些都不是师父安排的，那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对我不起作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现在我已经变得头脑清醒， 不像原来时常处于困顿状态，学法背法也可以坐在那儿背了。以往经常都是站着或跪着背。最可喜的是打坐不困了，有时还能入定一段时间。以上只是个人的浅见，如有不在法上的，恳请同修帮助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新学员也能在讲真相救众生中修炼提高，作者加拿大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5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23年5月走进大法修炼的新学员，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在讲真相救众生中修炼提高。修炼之前，我因为写博士论文期间数据不符合期待，还有和教授、家人、学生的矛盾等复杂因素导致抑郁，严重到无法工作学习的程度。几年中，写论文的痛苦如影随形地折磨着我，让我恐惧、焦躁、易怒、自卑。每一次写作就像精神上刑一样，要经历长时间的恐惧、痛苦、自我怀疑和身体的不适。在修炼后的这两年中，在大法的启发与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一点一点地从床上下来，从抑郁中走出来，一个一个发现并突破了写不出论文背后的执着。一，论文不是论文的问题，是修炼的问题。在我又一次痛苦不堪的想要随便写完交差的时候，我梦到自己正在一场大考中做最后的大题，考试没有多少时间了，可是看到了最后很多道数学背屏的题，等式的左右两边又有复杂的数字和字母，我非常着急，实在不想做了。忽然梦里换了一道作文题，我用朋友给我写的诗交卷了，然后老师拿着它在全班念的时候，我非常害怕，不是我写的字迹之后会被发现。醒来后我明白了，其实写论文不是论文本身的问题，而是要面对一个个修炼的课题。我一直把写不出论文看成了常人的问题，看成了病，甚至想随便搞完交差后好出去讲真相救人。但其实人世中遇到的一切都是修炼，怎么提高心性，怎么堂堂正正地完成学业，从这个磨难中走出去，才是我真正的课题。二，真切中明白，去掉恐惧心是我目前修炼的关键。两个月前，同修给了我一个真切本和一大沓真切纸，我想可能是让我签完的。想到我至今都不知道怎么真切或者给华人退档，就想试试突破它。刚开始心里很忐忑，和平时的激进不同，我试着和几个人聊了一下，很多人竟然都签了。一下子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只要去做就一定能做成。 于是我在513的时候约了两个新学员一起去电视塔接着签。刚开始我很忐忑地和路人讲，别人也表现得很害怕。另外两个同修都来了之后，我怕心少了一些，路人也愿意签了。可是路过的很多戴蓝色棒球帽准备去我们对面罗杰斯中心看棒球比赛的人，他们都不签。在我又一次征签之后，他们开玩笑地说他们很弱，没有勇气。不管怎么鼓励，他们都不相信自己不弱，最后甚至害怕地跑开了。这时候路上的行人没有了，两个同修指着对面的罗杰斯中心说，棒球比赛好像要进场了，那里人多，去那里签。看着里面乌泱泱的棒球帽，我一瞬间有点崩溃。他们在外面落单的时候都不签，进去怎么可能签呢？但我想可以先接受同修的建议，说不定是我的观念，就硬着头皮一起走过去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里面很多人都开始签字，甚至几个朋友一起签。我后来才悟到，那些人表现出来的怕，其实是我对他们的怕。他们说他们很弱，其实是我很弱。师父以这种方式照出了我当时的内心状态，让我意识到对方的反应，其实是我内心执着的反应。当我突破了对他们的观念、疑虑与怕心，进入到他们的人群中时，对方也突破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恐惧，开始签。于是我开始跟他们说，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很弱，但是大家站在一起来发声就无比强大。 CCP 怕的就是我们发声。我这么说的时候，更多的人愿意签了。这个经历让我意识到了，两年来自己在不同场合和项目里讲真相，或者和身边亲戚朋友讲真相的方式，都是在围着邪恶的边缘在打转，不敢去碰触最直接也是最让自己害怕的部分，也像自己一直不敢面对论文和教授的心性观。一瞬间如梦初醒。三，回到学校，我最怕的地方征签。同修建议我回学校征签，我刚开始很怕，因为学校和熟人是我最不敢直接讲真相、最想回避的地方。但意识到了直面核心恐惧是修炼中必须要过的关，我就真的回学校去征签了。就好像为我设计的一样，学校后山的树林有一个免费停车场，走到学校的过程中可以很自然地和在那里散步的人打招呼，因为自己的心态轻松，对方也很轻松，签的人很多，几乎没有怕的。有两个信基督教的广东人，一开始不愿意签，我没有像平时那样一被拒绝就被吓回来，第一次硬着头皮平和善意地讲。到最后他们竟然从一开始说共产党怎么给人民带来经济的腾飞，突然转变到想起文革中被批斗亲戚的惨状。说着说着，和在旁边锻炼一直没说话的老伴都签下了名字。签完后非常开心地和我拥抱，把我当亲人一样。第一次我感受到了众生听懂真相之后的快乐和感激，自己也觉得好快乐。就这样一路走出了树林，一出去就看到了实验室的两个朋友坐在眼前的教学楼门口，好像在等我一样。我鼓足勇气和他们说出签字的事，他们很自然地签了，没有任何犹豫。进到学校的环境就像棒球帽那次，因为突破了对熟人环境的怕心，签的人很多， 还有人很真诚地谢谢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我更坚定地明白了，突破核心执着才是我目前修炼和救人的关键。有一次，我走在学校后山，忽然很想见师父，就开始想象师父在我旁边。其实师父法身就在每个学员身边，还不止一位。然后想，师父会在哪儿呢？一扭头就看到一个中国学生。我怔了一下，鼓足勇气，试探地上前，问他能不能支持停止迫害。他说他害怕，就跑掉了。我当时没动心，有点打趣地对着他的背影说，别怕啊。结果他跑出去了十多米远，忽然调转了方向跑回来，拿起笔要签。他说他害怕被发现。我说没事，你签小名就行。结果他竟然签完了英文名之后，又工整地重新开了一行签了中文，还有上海的所在地。我怔住了，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其实师父一直在我身边，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能把心放下，相信师父在我身边，相信是师父借我的口在做，其实什么都能做到。四，突破恐惧与怨恨，学业重现希望。随着在征签中一步步地修去怕心与执着，我也更坚定了要把在学业上的难关也修过去的决心。当再次面对论文和教授的时候，不管心里怎么难受，我还是忍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痛苦、恐惧，还有责怪别人的情绪，让自己坚持去面对。每一次坚持过后，好像教授都能给我论文进一步的指导，柳暗花明又一村。虽然还是离写完有距离，但终于看到了突破的希望。在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了，两年以来，我其实一直没有修掉对教授的怨恨心。我害怕受伤害，因而不信任，甚至防备他。这些隔阂让我看不上他，推开他，所以他也无法帮我。当我放下自我，真诚地去请教他的时候，他真的有了灵感，也给了我有用的帮助。我真诚地感激，也让他很开心。他向我道歉这两年对我的失职，他一直很内疚。我也真诚地告诉他，是我的恐惧和自我让我排斥了他的帮助，让他失去了作为导师的自信。现在我在努力地写着论文，他在帮我顶着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压力，我很感激。就这样，我们虽然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到终点，但是终于学会了尊重和合作。我放下了自我，真诚地按照他让我写的方向走，遇到问题一起解决，而不是因为暂时看不到终点和好的结果就责怪对方、强迫对方，或者撂担子。五，征签中突破名利情生死观，救度科学领域的有缘众生。在市政厅征签的同修知道了我的故事后，让我救我的教授和众生，说要相信他们能理解。我想起了我的教授对隐私的在意，就一直被观念挡着不敢说。同修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要救我的教授和这个领域的人。同修让我直接地说出来，神在选择人，不要怕，相信对方能懂。我在做艾滋病的疫苗研究，虽然我意识到了 艾滋病的疫苗是研究不出来的。但是想到要在科学的领域直接说神在选择人，我一下子懵了。又想起之前几周学校和实验室看到的各种大家对政治正确的支持和捍卫的态度，我意识到我的核心怕心就在这里。在同修的一再帮助下，我终于放下了对政治正确无神论的恐惧。我悟到了，其实那个恐惧的背后是害怕被不喜欢，害怕被舆论和权威质疑，害怕失去科学这个机制下的一切名利的心和保护自我的心。我定下了一念，如果真的需要我发声，不管失去什么我都可以。我所有的担心害怕都是假象，我走师父让我走的路。可能师父看到了我救人的心。一次在走廊遇到教授的时候，我很自然提了起来，他认真读完就签了。我想是我突破了对他、对论文还有对进化论的核心恐惧，所以也帮他突破了他的恐惧。一瞬间我想到了过去的种种，想到了每一次自己的执拗和自以为是时他的忍让，是我的不信任和执着与自我阻碍了他得法。他其实比我想象的更有神性，更善良，懂得更多。在这之后，师父也把很多有缘的其他教授都带来了。在学校征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曾经讲过真相的教授，在短暂的犹豫后，他签下了名字，但还是对于有没有用不置可否。和他一起坐电梯上楼之后，遇到了另一个教授，在告诉他我快写完论文的时候，他很为我高兴。我曾经和他简单的讲过大法还有飞天，他在接过征签板的时候有短暂的犹豫，忽然间看到了另一个教授的名字，问我是不是某某教授，我说是基因学的教授，他很快也签了字。紧接着我在学校绕了一圈给同学签，回来后在大楼门口又遇到了这个教授，带着其他几个很熟悉的教授走了出来。我和他们简单说了之后，又一次强调了是大法让我抑郁好了，可以回来写论文了。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也都为我开心。过程中他吆喝着其他教授都签下了名字，有一个和他关系好的教授不愿意签，他说为啥呀，签一下吧。那个教授回答不了，短暂犹豫后还是签上了名字。我开心地抱着征签板走回办公室的路上，竟然又遇到了第一个教授。我给他看了另外那些教授的名字，告诉他是因为最开始看到他的名字他们才签的，所以他的签字是有用的。他一下子也有点激动，和我说我们是很好的团队。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需要做的只是修自己的心，到了这个标准，师父就能带来符合这个标准被救度的人。六，在征签中突破人中身份的观念，帮助更多有缘众生。中领馆对面的真相点的负责人分享说，领馆是中共协党在海外的巢穴，有过之前几次经历，我想去这里可以进一步帮助我突破最直接的怕心。去的路上内心止不住的兴奋快乐，好像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一到那里就看到一个男士在路边的车道上看着同修，我没想太多直接过去和他讲真相了。 我说的结结巴巴，他一开始不听。我说起了过去的疫情和未来可能的病毒都很多，为了他的身体健康着想，希望他可以了解一下，他开始半推半就地听了。事后想起来，突然觉得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平时找到的中国人一说就跑，而他们是拿着钱在这儿听真相还不会跑的有缘人，可以让我好好练习和中国人讲真相。如果再碰上，我可以善意地讲到他们要么听懂了退党保平安，要么背后的邪恶害怕我们再也不敢来了。当我真的突破了进化论那一层观念之后，我真的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神下世为法来的，他们选择这样的身份只是被谎言和尘土埋得太深了。当他们真的懂真相的时候，是不可能继续做他们的恶行的。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真正需要被救的人，需要解决的只是我能不能达到那个善意理性的状态，把他们说懂。这么想的时候，没有对他们的怕或者任何不好的情绪了。在之后争签的时候，我更加平和，抱着放上名字是为救他们的心态。有的时候三言两语，对方就会签。之后我遇到了在旁边医院工作的中国人，一个听懂后动容地拿过笔签了字。我更意识到了能不能救人，他们会不会签字，并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我内心是不是真的在救他，在为他，而不是为了让对方支持我们。就像印证我的想法一样，一个外国女生很虔诚地在身边两个不太会英文的同修那儿签了字。我过去和她进一步解释了我们在做什么，直接说现在就是这个世界最后的阶段，神选人看人心。她立刻问我能不能多给她一些小莲花。之前同修送了我很多小小莲花，这些莲花各个不同，每一个都非常精致，有艺术气息。我给了他很多，他非常兴奋地装进了包里，告诉我们他要把这些送给他所在艺术家组织的朋友们。我嘱咐他传达我们今天的话，还有念小莲花上写的字，他非常兴奋地答应了。最后我说到神在救我们的时候，他说他什么都懂，然后和我拥抱，告诉我他包里背着圣经。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他创世主来了，凭着我们的心在被救度。他非常开心，还要了一些传单。在之后我遇到了一个同性恋的黑人，听懂真相后要帮孩子和同性伴侣签字。我片刻犹豫后立刻消除了观念，送了他莲花和给了他同样的嘱咐。他说我告诉他的都是他的同性伴侣和他说的。最后他和我要了更多的小小莲花，迫不及待地说上公车就去给人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懂了真相的众生转变，那种急不可待救人，生怕把自己的有缘人落下的迫切感，深深的震撼和打动了我。回家的路上，脑子里思绪全涌。我想，不管是什么种族，中国人、黑人或白人，什么工作，教授或间谍，什么宗教，基督教或穆斯林，什么人群，同性恋或普通人，其实最根本的是大家都是高层来的生命，都有神的一面。挡住我们救他们的不是他们的身份本身，而是我自己对这些身份的观念。 当我放下他们的身份的时候，他们也会忘了这些身份，突破这些层层的表面观念，直接对接到神的那面被唤醒。回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是为神、为师父工作的，完全放下了对论文本身什么时候写完的焦虑与执着。我告诉自己，就做好我能做的就好。完全放松后，我没有再执着自己想证明的，却突然看到了数据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角度。我突然对论文有了思路，会写了。我觉得这个纠缠多年的生死观终于快过去了。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档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